我们今天早晨的经文是在腓立门书18-20节，我先再读一下。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我必偿还。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因你得快乐，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
得畅快。
当我们重新来捡起这个系列的时候，我现在来让你们重新的想一想之前讲了些什么。我们看保罗是如何在腓立门和阿尼西姆中间做和睦的工作。我们之前看到保罗对于这样的事情没有是强迫，而是用福音的劝说。他展现的是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看到保罗他心里这样的请求腓立门，想让他可以来接纳阿尼西姆，因为阿尼西姆他的属灵的转变。他所之前怎么样子，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保罗说他现在是他的儿子，他的名字就是有用的，他对于保罗有用，对于腓立门也是有用的。并且更多的是阿尼西姆，当阿尼西姆回归的时候，他希望腓立门不仅仅接纳他作为一个奴隶，更加也是作为一个儿子。今天早晨我们要看到的问题是，腓立门如何回应阿尼西姆所亏欠他的呢？保罗作为一个福音的桥梁，怎么样处理阿尼西姆亏欠腓立门的这件事呢？从文中我们看到，阿尼西姆肯定是欠腓立门一些东西，可能偷了他一些东西，所以说他们中间还是有一些的亏欠。所以保罗今天如何来修复这样的关系呢？怎么样处理呢？我们该怎么样处理在我们彼此的关系中的罪呢？不管是在家人中，还是在教会的弟兄姊妹中，我们怎么样处理对方的罪呢？如果我们作为像保罗一样的福音的桥，我们该怎么样处理我们看到有两方之间有嫌隙呢？这是我们今天早上要来思想的问题。我们的答案会在我们今天的标题中间。我们的今天标题叫福音的归算。我们要看三点。第一，我们看到债，就是我们欠别人的债，那些就是我们犯罪得罪人得罪别人的债。所以腓立门该怎么样应对阿尼西姆对他的罪呢？债呢？保罗没有说哦，他对你犯的罪没关系了，因为他已经悔改了，他已经有这个属灵的转变了。不，完全没有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挑战，说哦，有人在属灵上有悔改了，所以他之前所犯的罪都没关系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符合圣经的悔改，也要来看他如何来回对他之前所犯的罪所欠的债来给予补偿。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阿尼西姆他亏欠了腓利门，虽然阿尼西姆他属灵，他有这样的转变，但是还是可能他还欠着他一些东西。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也是一样，还有些东西在路中间阻挡着两个人的和好。孩子们，当你们当如果你们两个人在打架的时候，你父母会怎么做呢？可能你们不会这样，但是如果你们在打架的时候，你们父母会怎么样做呢？让你们可以重新和好呢？你们父母会指出你们所犯的罪，不是吗？然后他们想会让你们互相的指出来，来接受悔改，来接受饶恕。当你们的罪被暴露的时候，当你们的罪被显明的时候，你们可以来互相悔改，你们可以变成好朋友，再次变成好朋友。但是我现在把这个来转换成在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不同的建议的时候，你们当你们互相亏欠对方的时候，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一个债，不是吗？如果有人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我们想要伤害回去。所以很多时候冲突是如此微妙，双方都亏欠对方一些东西。所以今天保罗在这里强调了一下，阿尼西姆确实是亏欠腓利门的。他说他若亏负你，这个亏负你表明了中间有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如果阿尼西姆对你做了不公义的事情，亏负了你，他并没有说阿尼西姆所做的罪你就忽视他吧，他并没有这样的说，他在这里把他的罪给说了出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现实，保罗没有忽略罪，阿尼西姆对于腓利门做的不公义的事情他没有忽略，这是对腓利门个人的冒犯，并且伤到了彼此的信任，这也违反了上帝建立的秩序。很多时候这样伤害到了彼此，当阿尼西姆犯罪的时候，亏欠腓利门的时候，他违反了上帝的律法，他破坏了两者的关系，这是保罗在这里说的。但是我们后面我们看到他还欠他金钱上面的债，他后面第十八节还说，他如果欠你什么， 所以我们看到阿尼西姆肯定在这里偷了腓利门的一些东西，然后他会逃走了。他不但是伤害到了腓利门的个人，还伤害到了他的财产。保罗意识到了这两者，所以保罗这样写，他没有忽视罪，而是说确实阿尼西姆这样是伤害了腓利门。当我们读这个罪，当我们读这个信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可能忍不住这样想：保罗只是想腓利门以公义为代价来接纳阿尼西姆，他只是忽略了阿尼西姆所做的行为，他甚至站在阿尼西姆的一边。甚至还有人说腓利门所做的有奴隶，这样是不对的，甚至腓利门需要向他道歉。其实不是这样，事实不是这样，不是吗？我们之前回顾，保罗并没有轻视阿尼西姆的罪。我们想想，他是为什么请求腓利门的？是因为腓利门属灵上的悔改，他因着这个来请求腓利门的，所以他请求腓利门可以来接纳他，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奴隶，更是一个弟兄。但是现在他指出他确实欠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学习到的罪，在两者之间，在两个信徒之间是不能被忽视的。不管你们中间的例子是怎么样子，但是我们知道，若是中间有罪在里面，不能被忽略，罪必须是要被显明，才可以使两个人中间有这样的和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阿尼西姆亏欠腓利门，他得罪了，犯罪得罪了腓利门，但是保罗站在这两个人中间，他还指出了一个债，腓利门亏欠保罗什么。我们看到十九节，他说我并不用对你说，连你自己也是亏欠于我。确实阿尼西姆欠你，但是你腓利门你也欠我。保罗这里说的是腓利门欠他一个属灵的债，因为通过保罗的讲道，腓利门可以来认识主耶稣基督，这是保罗事工的一个果子。保罗是他属灵的父亲，他让腓利门有了信心，看到了基督。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你也亏欠于我，你是否记得我是如何的来传讲神的话语，让你来悔改。如果不是我，你可能听不到福音。保罗在这里所做的是什么呢？他让腓利门意识到这一点关系。我们思想，保罗他并不想强迫他，但是他一再一再的用福音来劝导他。他用阿尼西姆欠腓利门的东西，现在来说腓利门也欠保罗东西。 他这样子使用, 为的是想让菲利门 可以来与安尼西门, 安尼西姆来和好, 让他可以来接纳他。 菲利门, 你接受到了这样的饶恕, 基督的饶恕, 通过我的讲道, 现在我也想让你饶恕, 这个亏欠于你的弟兄。 菲利门, 他亏欠于保罗。 其实换句话说, 这两个弟兄都亏欠于保罗。 当保罗是一个这样的福音桥梁的时候,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保罗在这里并不是为了传道人设立一个惯例, 让他们四处去收属灵的债, 不不不, 并不是这样, 而是说在信徒之间, 确实存在着一些东西。 确实信徒确实会欠, 那来传讲神信实的话语的人, 会有这样属灵的债。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所有的债, 金钱的债, 不公义的债, 以及属灵的债, 这些债, 怎么来还呢? 如果我们欠别人一些东西, 我们该怎么还呢? 我们该怎么样还清呢? 当我们来, 作为呢, 使人和好的人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样来说呢? 我们来看第二点, 归算。 所以保罗该怎么样来 偿还阿尼西姆的债呢? 他没有对菲利门说, 你来对付他吧, 菲利门, 你要让 阿尼西姆付出代价, 他欠你一个大人情, 正义需要得到伸张, 你需要让阿尼西姆所有的都归还你, 他不是这样说的。 那保罗有没有对于菲利门说, 哦, 不要管他欠的东西了, 你都已经拥有他作为奴隶那么久了, 现在, 你们就两清吧, 不要管这些东西了。 这也不是保罗说的。 实际上保罗在这里做的是十分, 十分不寻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他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与福音相称的, 这就是在第18节说的。 他说如果, 他亏负你或欠你什么, 他说都归在我的账上, 归在我的账上。 你要归在我的账上, 这是保罗说的, 这就是保罗在这里福音的数算, 福音的归算成型的时候, 他的意思就是他十分愿意让阿尼西姆的债归算在他的账上。阿尼西姆的债他是无法偿还，但是我愿意为他偿还，他的债到我账上，他这些不公义的债，这些金钱的债放在我的账上。 所以当你菲利门, 当你接纳他的时候, 你不再看他的账了, 因为他的账归在了我的身上, 你看他就像看我一样。 阿尼西姆欠他所有的债, 都归在我身上。保罗想要来偿还安尼西姆所亏欠他的一切，不论是什么样的债，金钱的债他想偿还，不公义的债他也想做一些事情来为他偿还。保罗现在站在了阿尼西姆这里，他也站在两人的中间，为的是让他们两个和好。不仅仅是作为一个福音的桥，保罗也是作为一个例子来展现了基督所做的。保罗所做的让我们今天所有听到讲道人，让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所做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的恩典的关系是垂直性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水平面层面上，他们做了基督垂直层面上为他所做的事情，想让他们的关系和好。保罗作为这水平面线上的这样的一个中保，想为他们和好，就像基督和罪人是这样垂直线上的，他所为信徒所做的事情，为罪人所做的事情。基督为着信徒所做的事情，现在保罗操练了出来。他显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东西。你看到保罗活了出来，他知道十字架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归算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这样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说的，如果他亏欠你，他如果欠你什么东西，把这些东西归算在我的账上，这就是福音的中心在这个腓立门书中间显现了出来。当保罗在罗马书中谈论到归算的时候，他用了同样的词，归算在我头上，归算在我的账上。这是一个福音的归算，你把他的债归算在我的债账上，所以现在我欠你的，但是你也欠我。保罗这里说的就是我想要在这里变成这样的债欠债的人，所以不要想着他再欠你什么了，而是当你想到他的时候，就你要想到我。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想到了福音的核心。这是一个活生生的福音的例子。在第十九节他说，这是我保罗亲笔写的。很多时候保罗会让那些代笔者来写信，抄信员来写信，但是这里保罗亲笔写。他可能让别人在抄送的时候，但是在这里这几句的时候，他可能让别人把笔给他，他说我要亲自写。如果他亏欠了你，如果他欠你什么东西，把这些东西放在我的账上， 这是我亲笔写的，你可以看到这是从我写的，不是别人写的，不是别的抄送员写的，不是别的笔录记录员写的，而是我亲自写的。他想把自己放在这中间，他想让腓利门看到这对于保罗来说是多么的重要，他们两个人的和好是多么的重要。福音在腓利门和阿尼西姆重建的关系中是如何的迫在眉睫。所以我在这里，是我保罗亲笔写的，我在这里签署上我的名字，所以腓利门你能知道这件事多么的重要，所以我希望腓利门你可以来接纳阿尼西姆。我把他的债归到我的债上，所以当阿尼西姆回归的时候，我希望你接纳他，就像你接纳我一样。并且保罗在第十九节中还这样强调，他说我必偿还。保罗会一定会偿还，为了阿尼西姆偿还，不管他是欠了什么样的债，保罗希望他也愿意站在这两个人的鸿沟中间，他要偿还，他希望站在这两个人的鸿沟之间，他想要腓利门兄接纳他如同接纳我一样。然后后面保罗也强调了，提醒腓利门他欠保罗属灵生命的债。所以我们看到阿尼西姆他不能欠付，不能还他的债，但是保罗站在中间帮他还。保罗该如何来偿还腓利门该如何偿还欠保罗的债呢？是通过顺服他的话语，顺服神的话语来接纳阿尼西姆，有这个和好的工作。亲爱的信徒们，你们该怎么样解决呢？如果你们中间有这样的嫌隙，如果在家庭里面有这样的嫌隙，你们该怎么样做呢？当你们欠别人的债，或者别人欠你们债的时候，你们会怎么样想？这并不代表说当别人亏欠你的时候你就忽略了罪，可能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要思考是当别人欠你债的时候，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你应该有怎么样心来愿意来和好来饶恕呢？当你想到耶稣基督对你所做的功的时候，如果别人来向你认错，你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来饶恕呢？如果你们中间作为那和睦工作的人，福音的桥梁的人，你们该如何来应对当两者之间有嫌隙呢？今天早晨我们有这样的鼓励，如果我们的关系中间有了裂痕， 如果你们在这个关系中看到不到亮光，我们愿意来像保罗这样子说吗？把他所欠的债归算在我的账上，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做的，他把你们的债给抹去了，放到他的账上。这就是我们之前来看到的保罗马书所说的东西。好，我们今天看到了实际的使用，如何的使用，在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修复的时候，我们愿意来敞开我们的账，来让使别人做和好的工作吗？我们愿意做那和睦工作的人吗？这就是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告诉我们的第三点。我们要来看第三点，喜乐。保罗继续来请求腓利门来接纳他，他说明了阿尼西姆欠腓利门的，并且他也展示了腓利门也欠保罗的。在这里，保罗是用福音来劝说，而不是用他以人为中心的权力来强迫。我们看到福音不仅仅带来了一些归算，并且福音也带来了在基督里面，在信徒里面那相交的喜悦。我们看到了圣徒的相交是很喜乐的，圣徒和基督的相交是喜乐的，但是圣徒与圣徒之间的相交也是十分喜乐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想要他们和好的原因，因为在他们两个和好中间，这样的团契相交是十分喜乐的，使人快乐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教会变成了好多小的小组，因为我们想每个人之间有这样的相交团契。我们知道这样的喜乐不是吗？我们这样喜乐是因为彼此间的相交。但是更大的喜乐就是，如果两个人中间有嫌隙的时候，但是他们又重新和好，这是多么更大的喜乐。因为当我们和好的时候，中间也有悔改，不是吗？当有悔改的时候，中间就有这样的和好，与神的和好，也是与人的和好。哦，弟兄姊妹们，请你们在中间有这样的喜乐。 要来顺服神的话语，来饶恕彼此。保罗提后面提出，其实他们就是弟兄。他说：“兄弟啊，望你使我在主里得到快乐。”他们两者都是有一个圣灵，他们彼此都是有一个基督，一个长兄，一个天上的父，他们在属灵里是如此的连结。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求你，愿你使我得到快乐，因为他想让他们和好。这也是他在七十六节讲的，不再是奴仆，乃是高于奴仆，是亲爱的兄弟。保罗所说的这样的和好，在主里的和好，在福音里的和好，是必须要他们彼此顺服，要顺服神的话语。当我们看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什么是饶恕了。如果神能这样的通过基督饶恕我们，那我们在彼此之间更要有这样的饶恕。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求你使我看到你们的和睦，就有这样的快乐。没有比我看到你们在这真理中行走更让我快乐的事情了。他们的和好让保罗有这样的快乐畅快。保罗所追求的并不是一段亲密的结合，但保罗知道的是和解所带来的喜悦，他知道这样的和解是在基督里的饶恕，可以让他们两个重新合一。当一个人响应福音的呼召的时候，就有一种强烈的喜乐。如果我们的罪如此大的罪被基督所饶恕了，那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饶恕别人的呢？我们应该有在这里面有这样的喜乐，我们想要追求弟兄之间的连结团结。圣灵所结出的果子就是两者之间要和好，重新有这样的团契，在主里的喜乐。并不是说他后面就不要有什么事情再继续做了，而是说与这样的和好的喜乐，可能后面还会有一些小的步骤，怎么样来重新的建立信任等等的事情，但是在中间他们的和好有这样的喜乐。为什么是如此的喜乐呢？因为它反映了上帝的秩序和统一。我们看到这反映了上帝当时在伊甸园中间的和谐的反应。你们觉得为什么撒旦会喜欢教会的分裂和混乱呢？ 所以把这个记在心中，撒旦想要分裂，而神他所创造秩序和统一，他想要肢体之间彼此的统一合一的心。我们不要把这些事情交到了撒旦的手中。我们要来追求和睦。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属灵的相交是很少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想要互相攻击。我们很多时候想要来说闲话，我们很多时候夫妻之间有很多不和睦的时候，我们想要来说复仇的单词，我们想要说那些恶毒的话语，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我们有更强的连接，就在主内的连接。我们忘记了我们有属灵的连接。亲爱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如果我们之间彼此有苦毒，那我们的见证就会被损害。我们亲爱弟兄姊妹，我们也要承担别人的债务，我们要站在中间做那和睦的工作，像基督饶恕我们一样饶恕别人。这就是我们每次祷告的时候说的嘛，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如果我们不想饶恕别人，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饶恕呢？我们需要看别的弟兄姊妹，就真的像弟兄姊妹一样。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有很深的连结。让我在你们中间能有这样的喜乐。保罗在这里说，更进一步说，他说二十节说，说并望你使我的心在基督里得畅快。英文直接的翻译是更新我的心肠。我们看到这个单词心肠在整个书信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第七节，他说兄弟啊，我为你的爱心大有快乐，大得安慰，因众圣徒的心从你得到了畅快。中文翻译说是畅快，但是在英文里面，可能原文里面更加是心肠。我们在一到七第七节看到那些圣徒因着腓力门所做的，他们得到了畅快。保罗也因为腓力门所做的这些事情心里得到畅快安慰。我们也看到第十二节他也用了这样的词，他说我现在打发他亲自回你那里去，他是我的心上的人。他这里说阿尼西姆是我心上的人，这个词在这里被中文翻译成我心上的人。这里保罗说阿尼西姆是他属灵的弟兄，看到了他对阿尼西姆那强烈的爱。然后在第二十节，保罗又一次说 他要在基督里得畅快。他把这些事情联系在了一起。保罗在这里不是想说自己，他想说的是，请你让阿尼西姆也心中畅快，让阿尼西姆在你那里也得到更新，让他也在你那里得到畅快，让他也成为你的心上人来更新。保罗渴望想要看到腓利门这样的果子，怎么样来实现呢？就是来接纳阿尼西姆。他想让腓利门来接纳这个曾经犯罪得罪他的人。保罗这里说，阿尼西姆现在也是圣徒，所以求你让他在基督里得畅快。我们看到这整个画面，保罗首先赞扬了腓利门对于那些圣徒 所展现的爱，但是这里保罗站在两者中间，他想说，想让腓利门来操练这样的爱，也操练在同样的操练在阿尼西姆的身上，来结出那属灵的圣灵的果子，你会顺服吗？腓利门，我们会在下一次讲到来讲这一件事，腓利门会来顺服吗？但今天我们会学习到什么呢？我们有三点。如果当我们伤害到别人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在哪里伤害他了，我们在哪里欠他们的债了，然后我们来寻求饶恕，然后我们来有这样的饶恕和好。如果我们站在两者中间，作为那福音的桥梁，我们要需要知道他们所欠的债是什么，然后我们如何来偿还，我们来偿，如何来偿，为他们来偿还，为的是让他们俩和好，因为他们是在主内的弟兄姊妹。第二点，福音并不是什么一些空象，很空洞的东西，并不仅仅只是我们基督和我们中间，但是也是要我们和其他人中间运用出来的东西。我们想需要活出福音。这让我们看到我们该怎么样来可以让别人的账债归到我们身上，让我们来做那和好的工作。福音不仅仅只是很抽象的东西，而是很活灵活现的，我们能运用出来的。第三点，当我们想要两者和好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想让他们和好，我们想要他们中间有这样的喜乐，想要看到他们中间有那圣灵的果子结出来。我们要在里面要喜乐，我们喜乐的中间，如果婚姻中间有破裂，家庭中间有破裂， 弟兄姊妹中间有破裂的时候，我们要在里面喜乐，当他们和好的时候，这就是如何展现福音的爱。愿神来帮助我们每个人，把这个福音的规范应用到实际的生活中。阿们。我们来祷告。哦，主啊，我们感谢你的话语，我们承认今天早上的话语是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挑战的，我们承认我们不是很容易能饶恕别人的人，我们承认我们是很快想要来报仇的人，但这不是你想让我们所做的。哦，主啊，我们祷告，当我们听到早上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想要来追求和睦，当我们关系被修复的时候，我们要在里面有这样的极大的喜乐。因为你命令我们弟兄姊妹要有这样的连结，有这样的喜乐，有这样的相交。哦，主啊，求你今天早晨来祝福我们彼此的关系。如果中间有不和睦的，求你多施恩典，也求神来保守等会的要理问答课程以及成人主日学。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